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一小时时间能够来探讨基督徒的伦理，特别今天所要谈到的安乐死的问题，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按着你的旨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堂课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叫做安乐死。安乐死是一个从希腊文翻译的哈，希腊文这个叫做 euthanasia， 这个希腊文的 eu 这个字哈，基本上就是好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福音 evangelical 那 ev 其实希腊文是 eu 啊，所以福音好消息，所以那个 eu 的希腊文通常就是好。那这个 Thanasia 这个字是死，就是死得好，所以这个字安乐死的意思是死得好，或者说那死哪有好的呢，那就是，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快乐死，安乐死。那问题是等一下会讨论到这个安乐死是死的人死得很安乐呢，还是他死的时候让活的人很安乐呢，就非常不同的，所以这个争议性就是常常到最后就变成安乐死最大的道德争论，就是变成死的人不安乐，为的是让活人很安乐，所以活的人要人死才安乐死。那至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这样。那本来呢，最初这个字我就说在传统上用的时候，在最近讨论这个以前，我们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让一个垂死的病人他死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减除痛苦，那相对就是安乐嘛。但是今天用这个字哈，如果你看到这个字就是 euthanasia 这个字的时候，一般英文看到的话，大概80%-90%这个字的用法是指在医生的帮助之下去自杀，用这个字。但待会我会提到安乐死有四种方式，不完全都是那一种方式，但是最常用的，如果你在报纸提到这个字的时候，10之8-9他所提到的是医生帮助病人去自杀，用这个字 euthanasia 这个字，在报纸上会用这个字的。那么我提了几些例子，在美国这些年曾经有过的这种所谓安乐死的个案，那么在法院里面怎么判决的。1982年印第安纳州呢，有一个 baby 出生，那个出生是婴儿呢是有蒙古症，我不知道他的整个的背景是当时是不是曾经想要堕胎没有成功。我上次在讲堕胎的时候，有时候你用堕胎的方法尤其在晚期的堕胎，有时候堕胎不成功他就生出来了，所以总而言之这个 baby 生出来了是蒙古症的，有 Down syndrome。 那父母呢就不想要这个孩子，那 Down syndrome 一生出来以后，那因为他这个蒙古症的孩子相当的严重，所以他不能够很容易的自然的喂这个进食等等等等，而且好像还要靠一点心肺机什么的。那后来那个父母不要这个孩子，他就准备让这个孩子饿死，就是不给他喂食。那么因此就引起法院的诉讼，就有些人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嘛？那父母坚持就不给他喂食嘛，然后这个医院方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去问法院嘛。那所以法院后来就有一个判决说父母有权让他要进食不进食，所以几天以后这个 baby 就死掉了。当然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堕胎问题跟这个有一点关联性，堕胎是胎儿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不要他活的堕胎嘛，不管是早期的晚期的。那安乐死在这个 case 变成说他出来了，那么以前的堕胎的法律是认为在肚子里即使到最后的晚期，父母这个母亲啊又有权，我不要他活他就堕胎，包括晚期堕胎。那生出来以后，在以前的观念是一旦离开母腹就变成一个人了，那就不能杀他了， 不能杀他，杀了就变成杀人了。那这个案子就变成延伸，就是说堕胎已经合法化了，1973年就好像最高法院判决就是可以了。那么这边就是将近10年之后，就变成说他生出来的过程中，母亲或者父母本来就不要他，结果可能说堕胎不成功，他出来了。那出来我孩子不要他，那现在呢，他当然不是把他勒死，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不给他吃，不给他吃也是死嘛，就孩子死了。那时候的法院判决是可以这样做，但当然这个判决是在某些条件下的，所以并不代表印第安纳州容许各种的安乐死。那事实上第三点我是提到美国的法律是这样，曾经有人告到最高法院去，不一定是这个 case， 还有别的 case， 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是说安乐死的问题美国是说联邦不采取任何措施，不决定可以或不可以，不做判决，由各州自己定法律自己裁决。那目前美国只有一个州，就 Oregon 奥里冈州是容许安乐死。那容许安乐死那是个狭义的定义，就是奥勒冈州容许医生帮助病人自杀。那我们很听到的一个消息，那个人最近死了，这是密西根州的。密西根州有一个医生叫做死亡医生，他是专门帮病人自杀的。可是密西根州 Michigan 是不容许安乐死的，就后来呢，那个医生被判刑，然后死掉了，最近死了。他那个医生自己都70-80岁了。那么，因此在美国50个州只有一个州 Oregon 是容许医生帮助病人自杀，其他49州是不合法的。那因为 Oregon 州是可以，所以有些美国人就跑到 Oregon 州去自杀嘛。对，所以一个州可以，你不行就跑到那州去就是了。目前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各州可以决定。那目前美国大部分州是不容许安乐死。那么当然，等一下会提到安乐死的赞成安乐死的理由很多个。那其中有一些人是提到说，不让他安乐死的话，病人很痛苦嘛。那么因此，在 Oregon 最近已经有10几20年，我看没有的。10几20年嘛，没有，199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不到10年的时间，所以 Oregon 已经很多案例就是医生帮助病人自杀了。那因此他们做过调查，这些最后采取自杀的这些病人理由是什么？结论没有一个病人选择自杀是因为他很痛，没有。那我们等一下谈赞成安乐死的理由之一的第一就是说很痛，你让他很痛又不让他安乐死，他们一直痛，一直痛到死嘛，哎呀，太残忍了。可是事实上，在 Oregon 已经有超过一两百个人采取安乐死自杀的，没有一个是他痛而去选择安乐死的。所以，可见痛其实不是理由。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医药的发明，大概没有什么病可以让你不痛的。就医生有这个本事，不一定救得活你，可要你不痛，他绝对有办法。这个绝对有办法，所以让你不痛问题不大。要你活那问题倒是有点大，有些是活不了，但让你不痛这绝对没问题。所以今天会说痛痛痛痛，然后觉得哎呀不让我安乐死太痛苦的不多，大部分选择安乐死的人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各种的心理因素啦，他觉得活得不快乐啦，或者给家人麻烦，等一下会提到很多的理由的啊，所以是心理因素，不是真正痛的啊。这是目前 Oregon 100多个案例他们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欧洲在实行这个安乐死来讲呢，比美国从一个角度你叫做比较先进吧，先进的意思就是说更积极一点。那第一个是荷兰，第一个是荷兰，荷兰大概是2000年开始，然后比利时2002年开始的，那么其他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哈。荷兰跟比利时最早开始接受这个安乐死的，而且实际上在2000年以前跟以后所谓安乐死的这个做法还有点不同的哈。2000年的这种安乐死呢是更进一步的，之前我忘记多少年开始的时候，荷兰是很早就容许医生帮助病人自杀，像 Oregon 这样的话，荷兰已经实行了10几20年了。2000年以后是更进一步的安乐死，是我们说过病人帮助医生帮助病人自杀，是病人要自杀嘛，他自己自愿要自杀，那医生只帮你，比如说帮你注射毒药啦，什么各种方法帮你，是你自己要的。 2000年开始，荷兰是医生可以决定要你安乐死，你病人不同意，我也要你死，你就死了。所以荷兰是2000年的现在的安乐死的意思是医生来决定，医生有绝对的权利，不需要病人同意，不需要病人家属同意，医生单独就可以做决定，你该不该死。所以荷兰现在有10000个，我看的资料是这样说的，有10000个老人，他手上会绑一个袋子，我不要安乐死。他如果带这个袋子，在荷兰的法律之中，他如果带这个，你就不能把他安乐死。所以虽然医生可以决定，就是说你没有说，然后你昏迷了，那医生就可以完全决定了，要你死你就死了。但如果你带一个这个的话呢，那医生就不能够把你处理掉。所以10000个老人每天带了一个这个。啊，这个好像有些人是带着一个血型啊，就怕昏迷的时候你什么血型啊，你有什么特别疾病啊，什么药会过敏啊，他要带一个东西，就是说一急救的时候要知道你怎么样。所以荷兰有10000个老人每天带一个这个东西，他是因为他为什么呢？他会很怕他老了昏迷了或者痴呆的时候，一到了医院医生也找不出来你的家属是谁，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尤其那种老人痴呆症，他在街头找到一个人问都问不出来他的家属是哪里，怎么都不知道的话呢，医生可以很快决定说啊，既然是这样好吧，只要两个医生点头就完了。所以他们有些人就带一个这个，就带着这个的话你就不能够，医生给自己做决定的哈，如果这样的话医生犯法的，只要他没有带这个，医生有100%的权利可以决定要不要让他安乐死。而且照最近的调查，荷兰处理安乐死的时候有97%是在这种方式下决定的，就是说有97%荷兰的安乐死是医生单方面决定的，没有经过病人跟家属同意的，97%是用这样的方式，只有3%是所谓医生帮助病人自杀的，只有3%，97%是医生要你死。所以你就会了解说这个安乐死从道德的争论到引发到很多的问题，那待会我会提到哈。那这种的安乐死跟我们一直在说二次大战德国希特勒把几百万的犹太人怎么样，把精神病患怎么样去处理掉，这个差别的线到哪里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荷兰所做的事情其实跟德国希特勒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的你顶多是说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就把他屠杀了，这个判断可能我们觉得说犹太人不是，但是那么他把精神病患，他把这些所谓的低能的啊某一些人，他列为不该活的，然后让他安乐死。你只是把哪一种人区分出来，这个可能有差别，跟荷兰现在做法有差别以外，做法上基本上是一样。而且事实上1930年代在德国已经，我不知道是法律上通过了，已经开始执行现在荷兰所做的这种由医生主动安乐死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希特勒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可是希特勒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希特勒当政的时候大概是1935-36年当总理，然后二次大战发生1939年，然后这个就没去毒杀这个犹太人啊等等，最高潮的时候1940-41-42。可是这个之前十几年德国已经开始执行荷兰这种做法，就是医生来决定这个病人该不该让他活。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希特勒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说他会觉得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的，可以，唯一的不同是希特勒选定了一些人，他认为吉普赛人、犹太人某一些人是该用这种方法把安乐死，而且那个规模是大到说最后是600-700万人这样毒死的。以前可能德国一年就用安乐死的方法，医生就可能就毒杀了也许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没有像希特勒一搞来个几百万人好像大家哇吓一跳。但其实某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因为德国从1930年就已经执行这种安乐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是在考虑说很多事情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裂缝开始，然后再往下延伸的时候，慢慢的可能大家都认为说为什么不对啊，可以啊。所以这个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在这里，从一个小小的 观点开始，它往后的延伸跟扩大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好，第二个部分就谈到什么叫安乐死。那么因为这个名词应用用法上有非常大的出入，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解释一下，其实有四种。那基督徒我们在所谓说我们不赞成安乐死的时候，它是在某种条件下我们不赞成，并不是每一种都不赞成。 好，第一种我们称它为叫做自愿的被动的安乐死。自愿的是病人自愿的，被动的是一种叫做自然死亡，容许他死亡而已，不是主动的。主动的意思就是说弄毒药加速死亡，不吃东西让他饿死，这种叫做被主动的让他死。被动的就是说让他自然死亡，所以是一种容许的自然死亡。那譬如说了很多种癌症末期的病人，你可以选择化疗，你可以选择不化疗，你可以选择照顾六十，你可以选择不照顾六十，你可以选择开刀，你可以选择不开刀。那你选择不开刀不做化学治疗的时候，那当然你的癌症扩散最后死是免不了的，而且很可能速度会快一点，但有可能他觉得痛苦比较少一点，因为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啦，然后不能吃啊，这也是另外一种痛苦，他选择不要。这种也叫做安乐死，可这种叫做自愿的被动的安乐死。还有一些病人决定他呼吸停止了以后，你要不要开动那个心肺机，心肺机的话就你心脏不跳了，他帮你血液砰砰砰砰打，你不能肺不能呼吸了，他帮你有心肺机，外在的一个机器帮你呼吸，所以你可以活着。可是不是你的心脏在跳，不是你的肺在呼吸，是机器帮你开的。那问题是心肺机帮你维持生命的时候，有的病人是这样，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可以呼吸可以心跳，你就机器关掉没问题。可是有些是不行，你一关他就死。所以开心肺机的另外一个道德难题就是，他一旦开了你能关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嘛，家属也在，他用心肺机，可是只要你一关他一定死。那也知道他开心肺机就变成植物人一样，已经如果说不要说十年了，已经六个月了，心肺机一直开着，你可以继续开十五年。你要开十五年吗？那如果说那就不要开了，可是你要把这个电流关掉的时候，你试试看，每一个家属都好沉重啊，因为你知道这一关就是死嘛。你说做儿女的或者他的丈夫或者太太或者谁能把他关吗？哦，就很难。可是如果这个病人事先自愿的决定说，如果我一旦心跳停止了，我不要用心肺机，心脏停了就停了，我就过去了，那他叫自愿的，这种也叫安乐死啊。但是没有人去促使他死亡啊，所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更普遍的，是有些末期癌症病人选择不到医院去住，他在家里面，这种叫做hospice care， 这很多医院都有做这个，在美国也有很多。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做牧师的时候处理过的 case 里面，有好几个是选择这种 hospice， 他在家里死的啊。那么定期医院会有护士来看看他，做一些调整，然后最后他就在家里自然死亡啊。hospice， 所以 hospice 也是一种，这种安宁护理这种东西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叫做安乐死。那基本上这是没有争议的，就是说基督徒也不反对这个，相反的我们可能会蛮鼓励赞成这个。那最近这个前一个月，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死掉了，很有钱的辜政府，哇，钱很多，他89岁死了，他是肾脏的一种癌症。那我看到那个消息里面特别提到说，我相信是他自己生前他自己决定，不是家属替他决定的。他后来他在家里死了，第一，第二个他死的时候没有用电击，因为说心脏停的时候用电的打他一下，很多人心脏病的时候心死掉的话用电把他绑一下绑一下，然后你看很多人急救这样哐整个人就咚掉起来一下，哇，弄3次4次不行，那才不行了。所以他说他死的时候没有用电击，没有用心肺机，他在家里躺在病床上他就死了。这种就是属于一种第一种的安乐死啊。但这种情况下通常 而且最好的是病人自己事先有一个类似这种遗嘱，他写好的，跟家人也商量好，那么大家都同意的，就这样自然死亡。好，所以这种是一种第一种。那第一种我说也被称为安乐死，但通常不会有什么争议的，基督徒也不反对的。第二种是病人自愿的，但又是病人主动要去死的安乐死。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近乎于对病人来讲是自杀嘛。那自杀问题是他完全自己的自杀，没有医生的帮助，那通常我们也不叫安乐死，就叫做他自杀了。譬如说癌症太痛了跳楼了，那跳楼是不是叫安乐死呢？没有，我们说他自杀了而已。我们在说安乐死，就是说他要主动的去死，可是又自己动不了手，所以要找一个人帮忙。这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医生或者他老公。在美国出现好几个 case， 老公帮老婆去自杀，然后老公吃官司，就有老公去关了好几年。那因为在某些州的法律是不容许安乐死的话，谁都不能帮，医生帮谁要医生被关，老公帮他也不行，儿子帮他也不行。但就是说他是主动的要去死，但是有别人帮助。那帮助方法当然很多，有一种是用二氧化碳的，还有一种是注射那种毒药，那医生或者别人帮助他做的。那么当然比较多的是用注射毒药的，因为用二氧化碳也有，但是可能我相信大概是怎么讲，这个手续的问题各方面来讲还有失败率的问题，因为自杀有时候不一定能成功的嘛，所以要找人帮忙，就是说那个等等。那注射的比较简单，就是说注射的话呢，通常甚至有些人，包括那个 Michigan 那个死亡医生，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机器，因为他常常帮很多人死，然后常常被告嘛，那怕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说万一他被关起来了，那生意做不下去，就有人要自杀，没有人帮忙怎么办？后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机器。One touch 就是 touch 一个 button， 剩下都自动处理。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他要注射嘛，对不对？那比方说叫医生帮他注啊，什么东西呢？那你可以通通接好，毒药也在那里 ，touch 一个 button 总可以吗 ？touch button， 然后就开始，几分钟以后药就开始注进来的嘛。那个药通常也是先让你睡着，让你安乐嘛，就知道昏迷了，然后毒药进来了，然后几分钟你就死了。这跟现在美国执行死刑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所以现在美国的执行的死刑哈，有些人觉得说太人道了，死得太舒服了。譬如说前几年那个在 Oklahoma 那个炸药炸死200多个人，他那个人那个 buffet 就这样死的，非常安宁，真的是安乐死。所以很多家属看得好气哇，我的孩子死的时候好苦啊，他这样这么简单的那么容易死，应该让他死得痛苦一点。那以前当然了，什么吊死的打死的什么都是那个，那现在是真的是安乐死。因为他注那个毒药进去以前是先注那种像那种催眠啊或者什么，所以他是很安详的，然后最后就死掉了。那现在安乐死很多是用注射，但常常很多人是有别人外人帮助的，包括医生或其他人，这种是安乐死，这种是有争议性的，这是有争议性。第三种呢，叫做非自愿的被动的安乐死。非自愿就是病人没有自愿，没有自愿的原因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事先留下任何交代，然后到他发病的时候他也已经就是不能够发言了，譬如说他已经昏迷了嘛，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自愿不一定是完全被迫。那因此做决定的是由家属或者由医护人员决定的，但是被动的安乐死。被动安乐死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停止供应食物，停止供应药物，或停止供应某一些医疗的器材，譬如说心肺机，那让病人自然生命自然结束。所以第三种的情况下有一些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是不能接受的。我就说病人事先没有留下遗嘱，是医护人员跟家属或者跟其他相关的人共同决定说，比如说一种情形就是说他现在在急救，那有可能比如说心脏还在跳，但有可能心脏会停了怎么办，家属啊医属先讲好，如果心脏停了就停了，我们不开心肺机。可是病人没有留下遗嘱，所以叫非自愿的。 可是其他的人讨论的时候，所以这种方式跟第一种的被动是一样，就是说我不提供额外的。因为什么？心肺机是今天医学的发明嘛。三十年前没有心肺机的时候，他心脏停了就死定了，就死了，哪有什么？所以现在是新的发明，可以让他用外力帮他血液循环，帮他呼吸。这个机器是现代性方面，是这个额外的，这是我们叫做非自然的啊。那你可以用，你可以不用。那因此，如果由别人做决定，叫做非自愿的。然后我们可以用，而我们决定不用的时候，这叫做被动的安乐死啊。但是第三种，我说不完全都是合法的，不完全是没有争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被动，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蒙古症的婴孩。你拒绝喂食，那饿死，这种算是自然死亡吗？因为他，譬如他的生理机能是不能自己喂食，对，他自己要吃嘛，要喂他嘛。那就好像任何的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他也不能走路，他也不能，他怎么，不管喂母奶喂什么的，当然又有人喂他嘛，对，所以你喂这个动作也可以叫做自然的嘛。那我拒绝喂他的时候，那不等于强迫他死亡吗？这就有争议性了啊。所以第三种非自愿的被动的安乐死，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争议，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争议。那最有争议性的呢，是第四个，非自愿的，又是由别人主动的安乐死啊。所以这种的安乐死呢是最有争议的，非自愿，病人根本没有选择权，而且是别人来主动让你死。这种主动就是说比如说毒杀了或者各种方法，那我说像希特勒的做法就是像这样的做法。那么这是一个认为不人道的做法，但是我就说了，现在荷兰和比利时所采取的方法已经慢慢接近第四种。当然在法律上，荷兰跟比利时的法律也不是那么随意的，就是医生只要两个人一点头就要他命了，没那么简单，他还是有一些要件啊。譬如说这个病人的病是已经属于，就是说知道无可治疗的，就根据那个病的病况来讲，他是绝对活不了，绝对无法救的，等等等等，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医生才可以主动的让病人死，不需要病人同意，甚至病人家属都没有讲话余地的，但还符合某些要件啊。那但是问题是，即使是符合这些要件的时候，还是引起道德上的争论，就在于说这个要件是随时可以修改的，你随时可以放宽尺度的。那我说希特勒的做法是他放宽到一个地步，到他认为像犹太人不值得活，他就通列为该死的，吉普赛人通列进去了，任何有精神病患管他治得好治不好通列进去了，他的尺度是宽到一个地步，那才会造成几百万人嘛啊。所以那个尺度松紧度是一个问题，可是基本上第四种这种做法本身，在1930年代的德国，在2000年代的荷兰，都认为做法本身是可以的，只是尺度出入而已。但是从基督徒的伦理观念来看，就第四种这种方法本身就有问题，不是尺度而已，就是本身这个做法是病人没有自愿性，而且是别人主动来让他死的话，这个做法本身伦理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还不单单是尺度问题。但是现代的发展就是变成只是讲尺度宽松的问题，而认为第四等这种做法在某些国家慢慢是被接受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那个尺度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头所说的基督教伦理的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如果你从所谓的情境伦理，从环境来决定，或者说所谓功利主义的对谁的好处多少来做的话，这个尺度我就说它可以变成极宽的。那希特勒的时代是认为精神病患就算可以治得好，花费国家太多的钱，不要治了，所以只要精神病患就死，所以二三十万的精神病患就死了，他觉得不值得救的。那所有的婴孩，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种高超的技术，可以在没有出生以前就知道他是不是残障，要出生以后，所以那时候没有超音波，没有今天可以做 DNA 测他的婴孩是不是原来就是残障，他要出生。可在希特勒的时代，是一出生只要是孩子是残障，当场就格杀了，也是当场就杀掉了 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残障的活的啊。所以他的尺度是，你说哦，他太宽松了，他那个东西是，但我说这个尺度完全是根据情境伦理跟功利主义的观念来看，以他而言，他有他的尺度，他有他的道理啊。但这，所以我们是认为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不是用功利主义，也不赞成用情境伦理，就是说那个的弹性，人太多的弹性，而且变成在这方面来讲，我们违反很多神的规定。好，我们谈一下所谓赞成安乐死的人，他们主要提出来的理由有哪一些理由？为什么他们赞成安乐死？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有些人是认为很多病症的末期是非常痛苦，没办法忍受，所以他们认为说，当他受苦痛苦一直到生命的结束是不仁慈的，不如他早点死比较仁慈。但是我说过，这个理由其实在今天的医学能力来讲呢，其实痛苦的问题其实今天是医院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医生有这个能力，医院有这个能力，但不一定每个病人有钱付得起这个钱得到这样的医疗，或者说这种的麻醉的那种能力的时候，那这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医学上做不到让一个病人没有痛苦。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